命现在搜听嘞是有警示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警示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我的交易史系列的第十一篇，标题是价格与成交量，我的交易方法简介。本篇导语：技术交易者结合多年市场观察总结出来的策略，通过分析不同 K 线上的成交量和价格行为表现来识别趋势反转机会。本篇开篇：90年代初，我读了戴维关于奈略特波浪的书，并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我不是奈略特理论的粉丝，但觉得他的书比其他任何书都能更好地解释奈略特理论。他来为我的公司讲授研讨会，我们彼此相谈甚欢。我邀请戴维到我的交易员训练营授课，但他不想离开屏幕，我也就不再打电话给他了。几年后，他突然打电话给我，我看到你即将在新西兰举办一个训练营，凯伦想去新西兰，谁会和你一起去那里授课？你，我立刻说。戴维在那次夏令营上讲过课后，就想参加更多的夏令营。近年来，他已成为我们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戴维摒弃了奈略特，称其试图在市场的动态结构上强加一种静态形式，转而专注于价格与成交量的关系。每一个上过戴维的课的聪明人都会受到他高超的图表阅读技巧的影响。当我和朋友们一起看图表时，我们经常互相说，戴维会在这里画一条线。戴维正在写一本新书，进度缓慢。我曾试图加快他的进度，包括如果他能赶在圣诞节前完成，我就送他一张去欧洲的免费机票，但都没有结果。不过，当我邀请戴维接受采访时，他还是从波士顿跳上火车，来到纽约与我交谈并共进午餐。第一节，看盘原则。20世纪60年代，在攻读英国文学研究生学位期间，我找到了一份教书的工作，并上了第一堂供求关系课。我离开后，加入了一位朋友在我家乡孟菲斯一家商品公司研究部门的工作。我整天为技术分析师手绘图表，同时阅读奈德华兹、马吉和奈略特的著作。1971年，市场逐渐升温，公司让我担任技术分析师，我也获得了经纪人资格。我的一个丈夫在大内头寸交易中赚得盆满钵满，在一些市场中甚至达到了头寸上限。这位客户告诉我们，当时在芝加哥的股票市场研究所开设了威科夫课程。威科夫是早期的技术分析巨匠之一，他编写的课程至今仍在教授。这门课程极大地提高了我们为公司进行预测的能力，最终这位客户把我们请走了。他周游世界，从中国长城或马丘比丘打电话给我们，他会就他的持仓与我们联系，因为他知道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当时赤字之处已经到了家门口，通货膨胀的螺旋式上升使商品脱离了长期基础，创造了长期资本收益。我为这位客户工作了三年，后来他卷入了其他事情，我又回到了那家商品经纪公司，成为了他们的技术研究总监。公司被收购后，我为鲍勃·普瑞希特工作，撰写《奈略特波商品性》。1987年股灾后不久，我创办了《技术力量》，我自己的实时通讯，更偏向于怀卡夫。我为《股票和商品技术分析》撰写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被编入一本书中。我还写了一本手册《奈略特波浪理论交易》，但现在已经绝版了。1992年，我停止了我的实时通讯。现在我只是全权管理几个账户，并不以任何顾问自居。我提供咨询，偶尔撰写报告，并在会议上发言。我一直想写一本关于威科夫的书，这本书在我心中酝酿了很多年。多年来，我的交易方法不断演变。和其他人一样，我也曾四处奔波，寻找自动赚钱的秘诀。我玩过指标，他们对我不起作用，尽管对其他人有用。我认为他们提供的是间歇性的强化，只够让你回想真正的背离能站起来吗？你必须专注于对你有利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价量行为。我专注于此，并试图摆脱奈略特波动。奈略特波浪虽然优雅，具有数学特质，但他试图将一种静态模式强加给价格运动这一动态实体。价格成交量行为是现实的，比数学方法更吸引我。威科夫在他的名著《解盘研究》中写道，成功的解盘是对力量的研究。 他要求我们有能力判断哪一方的拉力最大，而且必须有勇气选择哪一方。每一次挥杆都会出现一些关键点，就像企业或个人的生活一样。在这些关键时刻，似乎任何一方的一根羽毛的重量都会决定眼前的趋势。谁能发现这些关键点，谁就能赢多输少。我在日线图表中运用了看盘原则，但我不喜欢一成不变的规则。我只接受世界的灰色，很少看到黑色或白色。唯一确定的是不确定性，我喜欢与不确定性共存。我研究价格或成交量，非常关注每个价格柱的高度，无论是日线还是日内线，以及收盘的位置。你必须知道向上或向下运动的难易程度。寻找交易就像在湖里找鱼，你不能到湖中央抛锚，你要在鱼儿觅食或筑巢的地方工作边缘。无论是在周线图、日线图还是日内图上，你都要寻找交易区间。如果有突破但没有跟进，就等着看回调时的表现。如果出现了活力的突破，随后市场回调至该区域，范围变得狭窄，同时收盘价趋向于柱状图的高点，这就是走强的迹象。反之，如果市场在突破后在窄幅区间内拉升，并以低位收盘，这表明市场疲软。如果市场在高位放量突破，但却没有跟进，这表明强势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回报，市场可能正在准备向上突破，一种虚假的向上突破。市场也可能在下跌途中出现这种情况，为潜在的春天虚假的下行突破埋下伏笔。我尽量买入回报高、风险低的股票。我不喜欢追逐突破，我喜欢在突破开始失败后放弃。我注意的另一件事是维科夫所说的吸收。市场即将遇到阻力，老多头卖出，新空头进场建仓。你通常可以判断出市场何时出现吸筹，成交量很大，但回报不足，因为市场准备反转。第二节，作战地图、藏宝图。事情的发展很奇怪。当我在一家商品经纪公司的技术研究部门找到一份工作时，我手动绘制或更新图表，它们成了艺术品。光滑的纸张上布满了用细尖笔画出的笔直的黑色线条。你可以闭上眼睛，用手抹杀新绘制的图表，感受趋势的印记。它成了作战地图、藏宝图，讲述过去故事的象形文字。首先，我研究了奈略特波浪，并为其神秘的含义所激动。任何愿意倾听的人都能听到我关于斐波那契数字、比率或倒数的预测能力的论述。后来，在一位客户的帮助下，我报名参加了维科夫课程。大型利益集团在幕后操纵市场的想法为图表增添了神秘色彩。据说，人们所要做的就是读懂这些大型操作者的脚印，然后像附在鲨鱼身上的印鱼一样跟着他们走。这些脚印讲述了一个积累或分配的故事，它按照特定的行为形式展开。大约20年来，我一直使用奈略特波浪来识别处于或接近不同程度极端的市场，并研究价格、成交量行为，寻找确认波浪技术的结束行动迹象。然而，我越来越发现，许多交易机会的出现并不符合整体构建的波浪技术。因此，我离波浪原理越来越远。同样，结束行动很少具有累积或分布的经典特征。取而代之的是行为的微妙变化，使天平倾向于一方或另一方。我已将价格成交量行为的研究提炼为价格区间、收盘位置、努力与回报、运动的难易程度、跟进或不跟进以及各种线的相互作用等简单要素。市场是一个万花筒，一个表象的轮盘，其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没有什么是非黑即白，只有灰色。每一种情况都可以有两种解释，这就造成了看涨和看跌之间不断的二元对立。我的工作就是为更符合逻辑的故事辩护。我的方法是一门艺术，没有规则，没有指标，没有曲奇饼。可以用铃木大佐的话来概括，如果一个人真的想成为一门艺术的大师，光有技术知识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超越技术，使艺术成为从无意识中生长出来的无意识的艺术。第三节，牛熊的足迹。每一个金融市场都有三类交易者。看涨者希望尽可能便宜的买入，并在价格上涨时获利。熊市交易者希望尽可能高价卖出，在价格下跌时获利。 举棋不定的交易者可能会加入其中任何一个群体，从而加强该群体并推动价格向有利于该群体的方向发展。每个刻度线都反映了牛市和熊市之间的交易，周围是一群未决定的交易者。刻度线是一瞬间的价值共识，当刻度线凝聚成柱状时，就形成了图表形态。戴维通过解读这些形态来做出交易决策。例如，戴维非常关注每个柱形的高度。一个高的柱状图表示走势相对容易，但如果它后面是一个短而呆滞的柱状图，这表示走势遇到阻力。他非常关注每个柱状图中收盘刻度线的位置，这反映了牛熊之争的结果。他根据这些或其他观察结果，试图判断当前趋势是可能继续还是逆转。戴维还非常关注成交量，他将成交量与价格变化联系起来。例如，他可能会将高成交量的窄幅震荡日称为付出巨大努力却收获甚微。他认为这是阻力的迹象，并预期之前的趋势会发生逆转。虽然我很欣赏戴维的图表分析方法，也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我认为力量指数比成交量柱状图更能清晰地反映市场活动。我热切地期待着戴维的新书，他可能会在书中阐述他的整个市场方法。我对他所说的弹簧和上推、虚假的下行突破和上行突破特别感兴趣。专业人士和业余人士的主要区别之一是他们对突破的处理方式。业余选手倾向于买入上行突破，做空下行突破，期待新趋势能让他们迅速赚大钱。专业人士往往持相反的观点，他们预计大多数突破都会消失。专业人士更倾向于淡化突破，逆向交易。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只是部分是调侃，买入新低，做空新高。你不可能不假思索地自动做到这一点，但当你看到向上突破时，最好寻找疲软的证据或做空的机会。当你看到下行突破时，重要的是不要忽视强势的证据，即买入机会。大多数交易书籍都重复着同样的建议，做多时在重要低点下方设止损，做空时在重要高点上方设止损。当戴维在低点下方画出支撑线，在高点上方画出阻力线时，市场往往会以极小的差距突破这些线，然后反转并咆哮着回来。在戴维的几次交易者训练营课程中，我从他那里学到的经验之一就是观察支撑线或阻力线。如果突破了支撑线，然后价格回升并收于支撑线之上，这就是最强烈的买入信号之一，而且风险有限。如果价格小幅突破阻力线，然后又回到阻力线下方收盘，这是低风险的做空机会。我也依赖我的指标，但戴维的方法是我交易反转的根本。在阅读本书时，你应该从中汲取对你有意义的东西，并将其与你的其他方法结合起来。我的交易室系列第11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技术分析师研究图表是为了识别价格形态并从中获利。每一个刻度线都反映了买卖双方之间的交易，但它显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协议。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